我们生命，它是那个源头。那你按照这个神给我们的说明书来走我们的生命，建造我们生命的话，那就是一个很稳固的一个生命。所以为什么老是把智慧回到敬畏他？你如果认识他，你以他为中心，你认他为主，真言说认定他，认定他。我们再把那个经节复习一次好吗？真言第三章，最好把它背起来好不好？真言第三章第五节第六节，好，真言第三章第五节第六节，一起来。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回去把它背起来。我很喜欢这两个经节，我常常这样子激励我自己，然后我也激励我的孩子专心的倚靠。什么叫专心的倚靠？就是说不要靠自己的聪明，不要让自己的聪明常常跑出来做主，一切的事情上面都认定他，把他当作我们的主人，你尊他为主，什么事都跟他讲。下面那句话，他必指引你的路。所以如果你要你的孩子有智慧，成为一个智慧的人，盖一个智慧的坚固的房子的话，为他们祷告，带领他们靠近神，依靠神，凡事认定我们所相信的神，就是这样子而已啊。所以这个是智慧的房屋，用七根柱子所凿成的，非常的稳固。凡听见他的话就去行的人，神的话不是让你拿来了解知道广博你的见识，神的话是让你要去做的。你听了，如果神有圣灵有感动，你把话放进去了，你要去做出来。这个是神的话的功效，它就像粮食这样喂养我们。当然你经过你的相信，相信之后呢，神的话接受来，这个话我相信，然后呢你要去做。好，这个是智慧的房屋。我们看第五个，我把它做一个总结哈。从箴言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智慧的人关系的建立。人活着不可能跟人没有关系，一生出来你就产生了关系。我们是神所造，人是神所造的，人是神的儿女，很清楚的。当提到亚当的时候，他说亚当是神的儿子，神创造了儿女，我们就跟天上的父亲产生了亲子的关系。接下去你跟婚姻里面有婚姻的关系，你去工作有工作的人际关系，你在教会有教会肢体的关系，我们都在关系里面。但是最遗憾的是呢，我们在这个关系的建立上面呢学得非常少，有没有？我们可以学任何的专业哈，可是这个关系上面的学习呢好像懵懵懂懂的。等到已经拆毁了，等到已经出问题了，才在想说到底哪里是到底怎么回事了，我们都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在注意怎么样来培养建立这个关系。那箴言书呢是一个最好最好给我们建立关系的一个指南哈。那我把它分成五个领域，一个是你的生命的重心，你的生命的重心跟你有没有关系？一个陀螺它要转得稳，重点在哪里？那个中心点啊，重点如果不正的话怎么样？就歪掉就停下来了。那陀螺哈，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有没有？哈，它怎么样转的平衡？就在它那个中心点正不正。所以生命的中心或者是生命的重心在哪里很重要。生命的重心 我一开始就说了哈，箴言书是告诉我们以神为中心。凡事都要认定他，那叫做敬畏神嘛，以神为中心。再来，生命的品质，可不可以有谁告诉我你念的箴言之后 有什么生命的品质的字句？随便都可以，有很多都出现了。我们的生命的品质，我们跟自己的关系啦，这个是跟神的关系，这个是跟自己的关系。有没有任何一个字句你觉得可以形容我们生命的品质？上次我用圣洁，但圣洁在箴言里没有出现过，只是它有圣洁的概念，那种思想的那个概念，但是没有它的这个字句。有没有什么可以来形容这个，从箴言拿的字句来形容生命的品质？很多哈，很多。你们懂我的意思吗？有什么字眼你在箴言常常看到来形容我们生命的本质或者是品质？比如像正直，有没有？公义，有没有？诚实的砝码等等，很多了哈。那总归一句，就是神的圣洁。智慧人的生命的品质，他跟自己跟神的关系，神在中心，跟自己的关系呢，是维护一个清洁的心，有没有？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一切，因为一切的果效由心发出，好像一个卫士一样保护住你的心思意念，保护住你的想法。好，这是我们跟自己的关系。接下来我们跟物质的关系，这是跟神的关系哈。与己，你不可能活着没有跟物质产生关系嘛哈，因为我们有需要很多东西哈。那他就谈到怎么样，就是这个财务的问题啊，财务的管理啊，财务的概念啊，很多哈，这类似的哈，跟你的那个生活事物的关系，他也跟你提了哈。那我们生活的态度很多的了哈，这个就太多了，我就不是只有一类，很多你可以从里面提到，你可以把它从这里开回去，把它找一找，把它放在这个这是生活，特别是生活哈。然后也谈到家庭秩序，有没有？
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这是跟亲人的关系。其实这一题我本来是要给我们去做作业的啦，就是回去找，就是给你一个领域，然后你去找有什么把它填进去啊。这个没有说标准答案一定怎么，但你可以从这里面找到这些好，怎么样建立这些关系好。那最后一个就是与别人人际关系。上次我一开始我就提过，箴言不是只有让你在生活里面，传道书是 陷入生活里产生了一种智慧的叹息，可是箴言呢是让你在生活中怎么样享受生命。我稍微举一个例子哈，我讲的生活跟生命有什么不一样？生活就是我每天我的责任，起来赶快好，不管是弄早餐，不管是做什么，我有孩子的责任，我有这个责任，然后啊三餐，然后我做好我的工作，因为我要上班，我要赚钱，然后晚上睡觉，这个就是生活。然后你有很多要经营的，你的经营好，你很这个叫生活。所以你一起来看到太阳出来的时候呢，你说啊糟糕了，完了。对你来讲，太阳生活，如果你只活在生活，你的太阳对你来讲怎么样？只是一个告诉你说太晚了，我迟到了，快点，哇太阳照得那么高了。可是对一个有生命的人呢，一起来看见阳光的时候，心里面会充满着盼望跟期待。这个是传道书讲的，好，以后我们再说，我今天先不进入传道书了哈。看到日光就去看到它的悦人的美，就是会有欣赏，会有享受，那个叫生命。那如果是只有生活的话，就是在那里转，像陀螺一直转一直转，好，这是我在强调的。所以基本上呢，当你的重心是神，你的生活品质是圣洁，你的生活态度跟物的关系是一种平衡健康的关系，你的家庭秩序是有它的秩序的，你的人际关系是一个和睦的人际关系的时候，你就走了生命之道，你走在一个你可以享受丰盛的道路里面。这就是智慧的房子所提供给你的，你可以喝，你可以吃，你可以得饱足啊。这个是我们啊在这里啊做一个啊箴言书方面的一种摘要的啊，我们一种讲解哈、啊、因为我没有办法跟你们一张一张的过。有没有人有什么要补充？我们要用后面的二十分钟啊来欣赏一下后面有两章不是，至少它的总题上不是属于那个所罗门的箴言。如果你们有问题的话，现在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补充？你有觉得你有心得的？如果你念箴言，你得到什么？我们真是很安静的学生，都没有问题。杨迪兄，你们要跟我们补充什么？
一个宝贝在这里啊，我读了箴言书也读了好几遍，每一次读都不一样。我觉得在师母来跟我们讲说是以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我以前一直想说是哎呀诗篇真美哈、啊，就是是你假如不会祷告的话，我们就来读诗篇。假如你跟人发生有关系，你不会做人的话呢，你就来读箴言哈、啊。真的是师母刚刚讲到说是哎呀，我们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首先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好的时候呢，我们跟人的关系就会出问题。那在这里我们去读箴言的时候哈，师母讲了一句话我一直很阿闷的，就是说我们要把箴言呢要放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那个他讲的话呢都跟我们主耶稣基督有关。像今天师母又跟那个主耶稣基督的话拿来比较哈，那假如说我们在里面看的话哈，我们看到说在箴言里面有用那个宁人话，就好像有人在那里发声音哈。其实呢，我们在想的时候哈，其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他用他的话一直在那里跟我们讲话，发声音，是不是呢？你要那个有智慧的呼喊在那里。那师母也是提到很重要的，以前我读的时候也是看到的，就是说是哎呀，那个智慧的源头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那个智慧的源头， 我们真的是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不要靠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常常我们自己就是说有小聪明哈，我们常常哇做事情都是靠我们自己，结果呢我们就远离了神。其实箴言呢在那里的看到，我们看到就是说主耶稣基督的影子在那里。我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读箴言的时候呢，我们去看到说，哎呀，我们要来求智慧的时候，就是要跟主耶稣基督有更美好的那个关系在一起。哈，我们就说是来天天来亲近神，亲近主，我们的主，哈，我们的主必亲近我们。这是我想，对不起，讲乱七八糟。
没有没有，谢谢。这样，我很希望大家有一些分享，有没有？还有没有人要分享 ？OK， 来。
我觉得读箴言书哈，真的是那个年纪越大越读的越有意思，因为呢，那个箴言书里面很多的形容的方法哈，是很深刻、很激烈的一种形容方法，什么破坏的牙、错缝的骨啊。那个以前不知道什么叫做等那个牙齿衰老坏掉的时候，就知道说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然后他常常用这种很激烈的形容的方法来跟我们讲一件事情的黑跟白，然后没有给我们留一个中间的余地。
所以越读越痛快哈，就好像把你就这样诊断出来、描述出来。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人对正义有什么分享的？好，来。
我突然，因为我师母给我们挑战，我就突然想到，有一句话我一直很喜欢，是啊，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什么？那认识至圣者变为聪明。
变聪明。
我常常喜欢这句话，会鼓励我的好朋友，因为我的好朋友里面。有的人他们来到美国，觉得他们并没有受到高等教育，不像很多人说哦，满街都是博士啊，那他们来美国没有在美国读书，所以就觉得很自己跟谁都比不上。但是我就说不对，你不要被他的博士把你吓到了啊，博士的学位把你吓到，那真是认识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啊。不是认识，第一个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认识至圣者变为聪明。对了，我现在想起来，所以呢我们敬畏耶和华，我们认识至圣者，所以我们又有智慧又有聪明，所以我们在人面前不必自卑。
还有没有？好，不上台，大声点跟他们讲。
那个我是在那个礼拜五啊一直给我们讲那个叫马克福音啊，那么讲到
马太福音，
那么那个里面现在就讲到那个耶稣啊上十字架啊，我当然我是很不对，但是我自己这个想法，我反而倒弄不通。本来我就听大家在讲的什么，我有这样的想法。看了很多新的耶稣以后，一定做到我们人生的一切，那我这个是应该的，而且我一定要这样做。所以这次我女儿带我出去上了那边，有听到什么，他们有人说去赌啊，那不去嘛你去拉拉，反正无所谓的。我这一次我说我不去，没有意思，我就这样我就听主，主的话我就跟你走，我有这个想法。结果我听了，我想既然是主他创造了我们，对吧，一切，那么他可以一直管下来，为什么到了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很心痛可怜的死了，为我们受罪？我这个好像反而有点想不通，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主一个人管下来好，你要执行你就执行好。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我有这个不同的地方。那么这样。那我们现在学旧约，本来我也是很不理解。那么最近经过了学习，我也晓得了，承认这个 也老有那个主啊唱的我有今天，那我们应该跟他走。甚至我觉得假如我们真的全世界都能够走这条路啊，那就没有战争，没有钱。所以我现在觉得这个现在讲起来是耶和华，我这个晓得我是一个罪人，是耶稣在基督那个十字架上的基督来救了我，这个我深深的有体会。但是为什么一定要经历这个东西？
我想华老师的体会非常，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哈，就是他必指引我们的道路，他负责到底。那为什么耶稣上十字架？在新约里面有几个字眼在形容，一个是奥秘，好，那是一种奥秘的一种道，哈，他道成肉身啊，或者是耶稣钉十字架，那也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在聪明的人来看，世人的聪明来看的话，那是愚拙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用我们世人的想法去想的时候，想不通。不是只有你有问题，很多人都想不通。好，那我现在就先把它停下来，我们或许可以私下再，我也没有办法让你想得通。
哎，
好，
那
对，
想得通，
对，那我或许我们就我们可以分享，好，可以交通。那我们现在用十分钟把箴言的30章，我们看一下箴言。后面有两章，好，确定。三箴言，一个是利木伊勒王，这个王到目前找不到，好，他的名字的意思是属于神的这个王的名字，但是呢找不到历史的背景，所以呢，但是这里不是写到是啊。就是所罗门的箴言，我们看30章，那个是31章。现在我们看30章，雅古尔的言语。好，我们看这一章啊，我们来做一点点欣赏哈。刚才敏跟我们讲到说，事实上，如果你用一个文学的角度或者是一个理性的角度来欣赏箴言，哲理的角度上，然后有时候会很痛快哈。那一方面呢，因为我们没有原文的这种知识素养，所以我们很难去欣赏到它的那种美跟丰富的地方。但是呢，我们可以从它的意思上去欣赏到。那这里我们就要用一个欣赏角度来看这一章哈，30章我不全部念了哈，我们就看几个地方哈。第一个地方我们看第二节，我比众人更蠢笨，也没有人的聪明，我没有学好智慧，也不认识至圣者。首先他对自己有一个破白，他的话语是被放在箴言智慧的言语里面的，可他对自己有这样的破白，他对自己有这样的认知，我是很笨的人。好，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开场哈，我是很笨的人。那你笨的人讲这个给他听，做什么？人家听你讲笨话吗？好，但是他自己肯定他有一个聪明的地方。虽然他是一个这样的人，他是一个蠢笨的人，他也没有好学问。刚才乔姐讲的，我们有时候把这个学位、学问或者是成就，以为那个就是一个人的智慧。事实上，我们啊神的儿女不以这样为智慧的哈。他说我没有学好智慧。好，第一点哈，他是一个认识自己的人，然后他也敢破白自己，然后我们看第30章的第5节。他讲到自己是这样，然后呢他却讲到第5节，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变作他们的盾牌。他虽然看到自己是一个愚蠢学问不够的人，但是他却找到了一个他投靠的对象。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真正的聪明的人找到了生命的源头，不是自己在做生命的挣扎。我们有很多才干，我们有很多聪明，没有错，但是他的聪明在这里，他知道谁是他的盾牌，他也相信神的言语。他说你的言语不可加添， 好，现在接下来他聪明在哪里呢？第七节、第八节还有第九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他虽然知道自己是这样的人，但是第一个他认识生命的源头，他认识神。第二个他知道该用他的生命来荣耀神，所以他求两件事。第一件事说，让我不要太有钱也不要贫穷，不然的话恐怕呢，我如果太贫穷的话神就没有面子，对不对？而且我还可能会做出一些越轨的事情。太有钱了，我可能会很骄傲，就不依靠你了。所以他的生命重心在谁？在他所认识的神身上。一个真正的有智慧的人，他懂得怎么样抓住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他知道自己是怎么样有限的，但是呢他懂得怎么样抓住那最宝贝最重要的。我要再用一次那个我常常用的例子，如果你记得的话等一下你告诉我们答案哈。有一个很有钱的爸爸，有一个独子，可是跟独子闹别扭，这个独子呢被赶出去，这个爸爸呢说，从此以后你跟我断绝关系。家里面有一个管家，只有一个管家服侍这个爸爸。结果这个爸爸要死的时候，管家说，老爷啊怎么办啊，你儿子不在，那你这个我怎么帮你管？他说，我都已经把遗嘱列好了，好，所有都给你，都是你的，因为你服侍我理所当然。这管家当然很高兴也很荣幸呢。他说，他万一你儿子回来跟我争怎么办？他是儿子的名分呢。他说，他在我的心目中已经不是儿子了，但是呢我遗嘱里面也有一条说呢，他可以要求一样。所以这个老爷子死了，这个儿子真的回来了，你知道哈，老爷子死的话儿子当然回来拿财产了。这个管家把这个遗嘱哈，白纸写黑字给他看，说你爸爸写清楚的都是我的。他说岂有此理，他说可是遗嘱在这里，这个不是我做的，是你爸爸的字迹你也晓得。他说但是你可以有一个要求，有一个要求，你要一样，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儿子要什么？这个管家，这个儿子就想想说，那我要你。因为有了他就有全部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叫做聪明哈。我们讲提纲挈领，你抓住最重要的，或许那些次好的，有很多好的东西你都没有，但是你抓住最重要的生命的源头。这个认为自己不聪明的雅古尔，他说呢，我有一个祈求，就是让我不要太穷也不要太富有。因为他认识神，然后他也知道他的生命是为了荣耀神。这个是丰盛的生命，也是有智慧的生命。好，那我们今天到这里，下次我们就要谈到传道书了，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你回去看一下，没有很。